弟兄姐妹平安，都是这个缘故啊。记得很高兴我们回到这里。我记得刚来教会的时候，我们在 chapel， 后来呢，坐的人慢慢多了以后，就觉得有点拥挤。然后教会就在这个地方做装修，可以坐更多的人啊。很高兴我们又回到这里，一个更加宽敞明亮的一个地方啊。今天我们讲这段经文啊，保罗一开始就谈到一个现在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啊。如果弟兄姐妹关心最近在美国很多的游行啊，就是为了在讨论一个关于堕胎的问题啊。美国的最高法院推翻了这个女性堕胎的宪法权，好像又回到了50年前啊。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在问啊，我们这个社会到底是在进步呢还是在倒退啊。关于堕胎，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啊。到底妇女有没有这个支配自己这个身体的这个自由啊？我想答案我们都说会有的啊。但是对于胎中的腹中的这个胎儿，他有没有选择生命的权利啊？实在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啊。我们通常都为捍卫自己的权利啊，我们应得的权利啊，那我们也同样会争取我们的自由啊。有一首诗，我相信我们都很熟悉啊，这个匈牙利最著名的一个诗人啊，裴多菲，他才活了26岁啊，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啊。我想大家都会背这首诗，这首诗啊，也激励了很多的中国人啊。他在23岁的时候啊，他非常有才，他认识了当时一个伯爵的女儿啊，这个女儿长得非常的漂亮啊，他就追求她啊。但是呢，这个女孩子也很喜欢他，但是他的父亲那个伯爵呢就不同意啊，认为这个门不当户不对啊，所以伯爵就坚持不同意啊。但是面对很大的压力啊，这个裴多菲他没有放弃啊，他追求了这个女孩子1年多啊，终于走入了婚姻的殿堂啊。不过呢，幸福生活还不到半年的时间啊，匈牙利就爆发了这个革命战争啊。面对好不容易这个得到的新婚的妻子，另外一边是要不要做亡国奴啊？要失去国家，要失去自己的国家，人民就变成一个没有自由的亡国奴啊。裴多菲义无反顾，在他26岁的那个时候就新婚半年多就参加战争，在他26岁的时候就战死在战场上啊。他在之前他写下了这一首诗歌啊，为了自由的缘故，连生命，连他的爱情都可以抛下啊。保罗一开始就提出了这一个的问题啊。保罗使用的是反问句啊，他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吗？你们不是在我主里面所做的工吗？”他连续的用了5句的反问句啊，来劝导哥林多的信徒啊。从这几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哥林多教会出现了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不像是哥林多教会的圣餐的问题啊，淫乱的问题，保罗是针对哥林多教会的会众自己面对的。这个问题比较棘手的是，保罗这个问题牵涉到保罗自己，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对保罗的使徒的身份产生了质疑啊。保罗，你不像 彼得一样啊，你不像基法，你不像彼得，你也不像耶稣的弟弟雅各，他们在生前都跟过耶稣，你在生前完全没有见过他。所以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对保罗的使徒的权柄和他在言行上的自由提出了质疑啊。其实这个事情发生是很不合理的啊！为什么？保罗是谁？保罗对于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来讲，保罗不是他们请来啊牧养他们的牧师，保罗是创堂的牧师，也就是说，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一手建立起来的啊。在《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啊的经文，我们记载了保罗的第二次的旅行步道。我们可以从这个经文当中很清楚的看到，保罗离开雅典来到哥林多啊，他住在一对夫妻的家里面啊，雅居拉和百基拉的家里面啊，然后在那个地方花了十八个月啊，一年半的时间啊，建立了哥林多教会啊。但是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位福音的使者啊，他通常不会在一个教会留很长的时间啊，过了十八个月他就离开了，又去不同的地方去传他的福音，建立更多的教会啊。但是在保罗离开哥林多教会之后啊，慢慢的教会的信徒对保罗产生了质疑啊，这个质疑来自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保罗他在生前没有见过主耶稣啊，他到底算不算一个使徒啊？啊，第二个问题，他们对保罗的在当时建立哥林多教会的时候的言行也产生了质疑。弟兄姐妹，你们发现保罗他不是一个全职的传道人啊，我们从这个经文可以看到啊，他是一边工作啊，一边传道啊，他在雅居拉和百基拉这对夫妻开的这个卖帐篷的店里面啊，他支帐篷啊，来供养他的生活。所以保罗他不是一个全职的传道人啊，保罗是代职侍奉啊，一边工作啊，一边侍奉神，这一点比较像我们大家啊。面对这个哥林多教会开始的盘问啊，保罗的回应啊，保罗同样用这个反问句啊，来回应这个。反问句来这个回应这个哥林多教会会众的这个盘问啊。我对那些盘问我的人是这样封述的啊，难道我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啊，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啊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她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基法一样吗？唯独和我和巴拿巴没有这个权柄，不做工吗？啊，保罗在这里用了一种非常特别的修辞手法，而且是反复的在使用，就是反问啊，用反问来强调啊他要所阐述的观点啊。保罗不是在反对全时间的传道人啊，因为在之后的经文啊，我们今天的经文比较长，在之后的经文当中啊，保罗说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摘葡萄园不吃园中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律法不也是这样吗？保罗说这不是我个人的观点啊，这是有圣经的根据的。接下来保罗就引用了圣经的经文作为他的论据啊，他说摩西的律法是这样说的，牛在场上摘谷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所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所说的啊。保罗继续说，主也是这样命令的，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啊。保罗用一种反问的方式，似乎在告诫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好像你们这些道理你们都不太明白啊。教会是需要有全时间的 传道人啊，但是我保罗没有成为全时间的传道人，而是去代职的服侍。不是说我没有这个权柄啊，相反保罗说我更有这个权柄啊。在这个十一节的经文，保罗说我们如果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是大事吗？若你们在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个权柄，何况我们呢？啊，保罗有这个权柄，而且他是最有这个权柄的人，但是保罗却没有使用这个权柄，为什么啊？这里是一个问号啊。保罗说我没有使用过这个权柄啊，但是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保罗在说什么？这是比较不太容易明白。难道做全职的传道人就不能够传福音啊？做全职的传道人，福音就会被阻隔吗？保罗说我是的，我不是一个全职传道人，我一边在这个亚基拉和百基拉的这个帐篷店里面来做帐篷啊养生啊，一边我来做福音的工作啊。保罗说我完全可以像彼得和这个雅各一样啊，全时间的在教会里服侍。那保罗说我没有这么做，为什么？只有一个目的啊，为的只有一个的缘故，那个目的就是保罗说我不想让福音被阻隔。为什么成为全职的传道人？保罗在这里说基督的福音就会被阻隔啊，代职侍奉，福音就不会被阻隔，是不是这样啊？弟兄姐妹，我们思考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同样在思考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在什么地方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我自己在做全职的传道人之后啊，有的弟兄姐妹就问我，不是你们，是我原来的教会啊，还有我们夫妻营的一些的同工啊，他们也会问我一些的问题。他说啊，你现在做了牧师了，会不会会有压力啊？如果教会的人数没有多起来啊，教会的人数越来越少，你会不会觉得很有压力啊？他们说做传道的都会很有压力。有的时候作为教会的牧者，我也会去鼓励弟兄姐妹说啊，你们要来参加主日学，你们要来参加小组，你们要来参加主日崇拜啊，你们要爱神。可能弟兄姐妹也会想这个问题。当然了，你是牧师，你在教会工作，你当然希望我们来参加这些的活动嘛，因为这是你的工作啊，这是你的职业，这是你的工作啊。在传福音的时候啊也是如此啊，传福音的对象或许也会这么想啊。当然你希望我们信主了，当然你希望我受洗了，当然你希望我转会成为你们教会的会员了，因为这是你的工作，否则好像你的工作的业绩就不太好啊。会不会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啊？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代职的基督徒去传福音啊，会更有果效啊，因为慕道友更容易听得进去啊。过去我在没有做传道人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朋友约我们去他们家去吃饭，那我说今天不行，今天是星期五啊，我们有小组查经啊。那个朋友就说哎呀，教会的活动有那么重要吗？又没有工资啊，你请个假不就好了吗？甚至请假都不一定需要啊，又没有工资。当我们去回答这些话的时候啊，我在没有做传道人的时候，他们会很有兴趣。他说：“哎呀，你们为什么把教会的活动看得那么重呢？啊，真的，教会里有那么好玩的东西吗？”但是我现在做了传道人之后啊，我说今天有小组查经，但那当然这是你的工作嘛，你一定要去啊。所以有的时候啊，代职的服事啊，代职的传福音会更有 他们的果效。我自己在没有做传道人之前，接触的慕道有很多，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有认识不同的新的朋友。但是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在教会，就比较少的有机会啊，比较少的机会去认识这些新朋友啊。所以在天国的有一些的事工啊，比如说传福音啊。我相信代职的服事比全职的服事的人做的果效会更大啊，会，所以上帝会利用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啊，在不同的恩赐上来使用它，成为他的器皿。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不用，我就不用去传福音了啊，基督徒都要传福音啊，无论得时不得时啊，在接下来的经文，保罗就讲到啊。他说我传福音没什么可夸的啊，因为我是不得已的啊，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啊，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给我。听到这句话，弟兄姐妹可能会，我那个时候就很不舒服，不传福音就有祸了，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在恐吓我们啊？不传福音就不行啊，就会遭遇这个横祸啊？不是啊，经文不是这样的意思啊，这个有祸这个词可以解释成可悲啊，或者说可惜啊，不传福音有祸了，不是说我们不传福音就会有横祸啊，它是针对后面那句经文，我若甘心做这个事情啊，就会得赏赐而言的啊，不传福音我们是挺可悲的。挺可惜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就失去了上帝给我们赏赐的这个机会啊！因为传福音的责任，上帝已经托付给我们的啊。讲到这里又有弟兄可能会问这个问题啊，或者一些慕道友啊，你们其实你们心上帝也是挺现实的，你们都是想得上帝的赏赐啊。如果上帝没赏赐，你们就不去。其实弟兄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动机不是想得上帝的赏赐，我们为上帝服事，我们服事上帝，我们服事教会，我们服事灵舍，我们不是为了得上帝的赏赐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信的那位上帝是信实的，我们信的那位上帝是公义的啊。所以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是我们去追求赏赐，而是上帝一定会把这些赏赐赐给做这些事情的人啊，这是次序上是不可以颠倒的啊。代职服事是不容易的啊，一方面要侍奉啊，要工作啊，要有家庭啊，时间的分配啊，时间的平衡啊，这些的问题都是很不容易的，弟兄姐妹。我都知道，我都经历啊，都是很辛苦。下班以后还要来参加这个祷告会啊，下班都六点了，祷告会7:30，那饭还没有做，饭还没有吃啊，都是不容易的啊。星期天难得休息啊，早上9:15啊要开始主日学啊，还要来到教会啊，开半个小时的车啊，来到教会参加主日崇拜。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我想都是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如果不是上帝的爱吸引我们，我们大可以在家里面睡懒觉啊，我们出去玩啊。所以我知道代职侍奉啊，比全职更不容易啊。我现在就比较容易一点啊，做了全职的传道人，就不需要考虑这些的问题啊。保罗决定不做这一个全职的传道人啊，是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上帝给他的呼召是什么。上帝给他的呼召是去传福音啊，代职传福音可能会有更好的果效啊，可能他在每天的帐篷店里面，他就有机会跟别人来聊福音的问题啊。保罗之所以这么做啊，没有其他的原因啊，都是为了福音这一个的缘故啊。 到了这个经文的第十九节啊，保罗一开始，我们记得第一节他就提出了这个反问句：“我不是自由的吗？”到了十九节，他就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保罗说：“我是自由的啊，但是我虽然是自由的，没有人管，然而我却甘心来做众人的仆人啊，为要多得人啊。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我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啊。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啊。之后他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啊。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保罗，一个什么样的保罗？一个没有原则的保罗。就像我们在小时候语文里面读到一个动物叫变色龙，它看到什么绿颜色它就变成绿颜色，它跑到红颜色的地方它就变成红颜色。一个没有原则的保罗，不好听的一句话叫这个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就是他怎么说都是他在说啊。什么叫像犹太人他就做犹太人啊？像没有律法的人就做没有律法，没有律法就是外邦人啊。像犹太人他就做犹太人，像外邦人他就做外邦人。那保罗到底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啊？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啊？保罗难道说为了传福音他就完全没有原则吗？我们清楚保罗的话，我们就知道保罗对福音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啊。当别人在挑战他福音的内容的时候，我们记得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保罗一再强调，他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之间，我不知道什么是别的啊，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保罗对福音的内容毫无妥协啊，他不会告诉你信耶稣你会发财，信耶稣你会万事亨通，信耶稣你不会生病，他不会去传那些成功的神学啊。保罗对福音的内容不会做任何的妥协，但是保罗知道可以妥协的是我们传福音的途径和传福音的策略啊。面对守律法的犹太人，保罗和他们一同守律法啊。面对不需要守律法的外邦人，保罗说：“你们不需要行割礼啊，你们不需要行洁净礼，你们不需要做那个，你们也不需要做那个、这个啊。”其实弟兄姐妹，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考虑到啊对方的需要啊，他们的习俗啊，他们的礼仪，他们的教育背景啊。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啊，要注意我们不要去冒犯那些被传福音的人，从而使福音啊被阻隔啊，不能够高高在上啊。如果你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啊，你是一个博士啊，你不要去看不起那些啊文化程度比较低的人啊。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不要站在一个高度，以为啊他们什么都不懂啊，我读了很多书，所以我告诉你啊这个道理。如果你传福音的人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我们也不需要自作清高啊，说哦你们虽然有钱，但是你们不懂了，你们不知道耶稣了，你们没有永生。保罗说，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这里面还讲到一种软弱的人，软弱的人是什么样的人？软弱的人就是那种在各种的痛苦当中挣扎的人啊，比如说身心有需要的人啊，在疾病当中的。我前两个礼拜也病了啊，我就很有安慰。为什么？有很多弟兄姐妹会来安慰我啊，他说啊，你要吃这个会比较好一点，那对你的喉咙会比较好一点啊。有的弟兄姐妹就告诉我 他说我在得这个病的时候呢是怎么样的，那过几天就会怎么就会变成什么样，就会好了。这些的安慰啊都可以来安慰到我。所以我们在我们自己生命当中所遭受的一些的困难，可能就是上帝来预备我们，当我们去安慰别人的时候，把我们的经历去告诉他人啊。软弱的人我们就做软弱的人啊，有时我们经历的困苦或许就是神的预备啊，让我们可以来分享我们曾经的软弱啊，给他们一些鼓励。我特别有印象的就是当人在软弱的时候，你跟他讲大道理啊，通常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反而你跟他去感同身受的去分享你曾经经历过所面对的真实的境况啊，对他或许有更大的一个帮助。人生的困境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去面对，每一个人都逃离不到啊，人生面对的困境。有的时候困境就是让人去认识上帝的机会。当你周围的人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有什么跟他去分享啊？穷人有穷人的困境啊，富人有富人的困境啊，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困境啊，做生意的人有做生意的人的困境。面对不同的困境，工作上的、生活上的、子女的问题、夫妻的问题、婚姻的问题，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要让我们脱离各样的困境。我和杰女士母在这个夫妻营服侍了十多年神借着这个营会也拯救了很多的婚姻家庭这些的夫妻在婚姻当中看到他们有的没有信主，有的已经信主了，但是我看到他们在婚姻当中他们依然需要上帝的福音来拯救他们有些来参加的夫妻一方是信主的，一方是没有信主的神借着这个营会同样让这些人在这个营会当中决志信主。有一些是很资深的慕道友十几年了在教会里的慕道我发现有的时候不需要一些很高深的道理这个营会我亲身经历到最大的感触就是我没有一些很高深的道理没有一些很资深的讲员丰富的知识但是借着这些营会当中的一些带领的同工，他们分享他们生活当中所经历的过程，上帝就借着这样的营会触摸到他们这些软弱的地方。软弱的人，我们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到那些软弱的人在1853年9月21岁的戴德森他去到中国坐了半年的船来到了上海在上海一开始他是在上海登陆在上海宣教但他很快发现他宣教的方式策略途径非常的有限很多人就看他一个老外很新奇但是没有办法注意到他在讲什么对他发的那些的福音的小书书籍小单章都没有什么兴趣他们看就是他一个老外穿着一个西服好像很奇怪所以戴德森决定他改穿中国的服装留这个辫子用筷子吃饭他想得到当地的人的认同但是在当时的宣教士当中大部分的宣教士对这个是非常的抵触的我们是从一个非常文明的国家来到这个比较文化程度比较低的这个国家我们要给他带一些新的文明的东西为什么要去效仿这些穿个长衫马褂留个辫子戴个瓜皮帽我们上一周 那个宣教州那个以色列的宣教士 Richard， 他也戴个小帽子，叫什么啊 ？Kippa 是吧？戴个犹太人的小帽子啊。戴德森穿着马褂，戴着瓜皮帽啊。那些的宣教士就说：“你为什么去学这些？我们过来是来传福音的，不需要去学那些好像很倒退的。我们社会是在越来越进步，为什么要去做一些这些的事情啊？”那个戴德森他的辫子啊，他一开始没有辫子，他就买了一条辫子啊，买的辫子是假的嘛，假的，所以呢是比较干啊，比较干，人家一看都是假的，那他就想个办法，怎么样看得像真的呢？他上面就涂一层猪油，那就比较亮。但是每一次回到家，后面的衣服上就一条猪油的猪油的印子。我们看到他煞费苦心啊，像犹太人他就做犹太人啊，像律法以下的外邦人他就做外邦人，像中国人啊，戴德森他说我就做一个中国人。在这段经文当中啊，重复出现的是一个片语啊，不是一个字，是一个片语，为要得啊，为要得到，为要得，一共出现了五次啊，重复语同样是一种圣经的修辞手法啊。他用这种写作的手法表达这种强调，保罗在强调什么？保罗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了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什么样的缘故？像犹太人，他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外邦人，他做外邦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他就做没有律法的人，像软弱的人他就做软弱的人啊，为要得软弱的人啊。最后保罗的总结就是，凡是我所行的都是福音的缘故，为要得福音的好处。保罗之所以这么做，他目的只有一个啊，就是福音啊。保罗对福音的内容毫不妥协，但是保罗对福音的策略、传福音的方法，保罗是没有原则的啊，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啊。我们看耶稣呢，其实耶稣在传道的策略上啊，我们看到他针对不同的人，他也回答不同的问题啊。他面对一个半夜来见他的那个犹太人的非常有知识的啊，非常高级的那个犹太人的官啊，尼格迪姆啊，耶稣就跟他谈论这个圣灵啊，这样的一个圣灵啊重生的问题啊。但面对那个没有什么知识的、社会地位非常低的、不敢出来见人的那个撒玛利亚打水的那个妇人啊，耶稣就说：“你要水，对吗？我就是生命的活水。”就跟他谈论这个水的问题啊。所以弟兄姐妹，传福音不是我们高高在上啊，站在一个属灵的高度，而是我们要低声俯就，低下来，站在对方的立场，用爱心啊，用同理心，甚至有的时候要降低我们自己。耶稣为什么道成肉身？上帝为什么用这么麻烦的方式啊来拯救世人呢？难道全能的上帝不是说有啊就有，说救就可以救，我救你就好了，我说救你就好了，为什么他用这么麻烦的方式啊？腓立比书第二章经文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为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得到他那个福音。那我们这些传他福音的人呢？我们的教会呢？ 我们愿不愿意像保罗一样为了福音的缘故做一些改变呢？在我们教会的 VCAC 的网站上可以看到我们教会的使命宣言啊，我们的使命宣言是，我们教会的使命是敬拜耶稣，装备门徒，建立教会和传扬整全的福音。啊，教会，我们发现我们的教会正在做这样的改变，要成为一个大使命的教会啊。什么是一个大使命的教会？就是以一个为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所有教会的事工都是围绕福音的工作。我们看到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开设了很多的课程，不管我们学了以后用的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不断的开设很多的课程，ETI Interface， 我们可能在年底我们要开设 Carlos 的课程。这些课程的开设为的只是一个目的，为的只是一个缘故，就是预备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为什么保罗要拼命的来澄清他使徒的权柄？难道保罗想要手中有权吗？为什么保罗要代职服侍？为什么保罗要说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对于哥林多教会有一些不成熟的信徒而言，保罗的方式他们是觉得很奇怪啊，前后矛盾啊。但是实际上保罗的言行是非常一致的啊，因为他之所以这么做，他讲得很清楚，都是这个缘故啊。他最高的目标就是赢得人心归向耶稣，都是福音的缘故啊。保罗的行事为人有他自己的原则，而是保罗的行事为人在哥林多前书他讲得很清楚，他说凡事我都可以做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以做但无论哪一样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啊。保罗接着说，凡事我都可以做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保罗的益处不是光光为了自己啊，也是为了别人啊。在23节的经文，保罗的总结说，凡事我做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不但是我得到了福音的好处，而且我要与人一同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凡我所行的，保罗说所有我做的事情都是这个缘故。为了这个缘故，保罗放下了他使徒的权柄。保罗说，难道我没有靠权力靠福音吃喝吗？保罗当然有啊。难道保罗没有权柄去娶一个信主的姐妹为妻吗？保罗当然有啊。但是保罗说，我不使用这个权柄。保罗说，我不是自由的吗？保罗是犹太人，他当然是一个自由人，他不是一个奴隶在当时啊。保罗当然有自由，但是保罗说，我虽是自由的，我却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放下了他所有的自由和他的权利啊。边云波老弟兄写过这样一首诗啊，我想大家也都听过啊，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道路上来奔走。选中这一条不自由的道路，并非是出于无奈，相反的，却正是大胆地使用了自己的自由。无名的传道者，弟兄姐妹，我们愿不愿意成为一位无名的传道者？传什么？传福音的道。难道这不是我们教会存在最大的价值吗？弟兄姐妹，上帝 给我们有生命，生命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但是如何使用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给上帝的一份礼物。面对我们所担负的福音的使命，面对上帝所托付的责任，还有他所预备的我们在天上的赏赐，看到我们周围还有那么多的空的位置留在那里的时候，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恩你让我们认识耶稣，让我们得到这个福音。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所有相信他的人。天父，我们愿意成为你福音的器皿，成为你祝福的管道，求神使用我们，能把你的福音传开，来拯救更多更多的人，也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经历到你的同在和恩典，让我们的生命也越来越丰满，更像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